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71首。所亲爱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我所敬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
我们今天做的学习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
我们来谈教会的组织。
我们来讲教会的组织。
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
我们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我们会中一起来读。
我们大家做的来读。
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一节，请读。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
不饮酒之事，
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 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正道的奥秘。这等人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
有节制，凡事忠心。
只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阿们，
阿们。
我们这一章要谈教会的组织。
好，来继续来说教会的组织。
那这个教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最大的目的工作是什么？
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如果从这一段的前后文，在后面做了一个很清楚的结论。
用这段前后文在后面才说到清清楚的一个解释。
提到是教会是永生神的家。
说到教会是永生神的家。
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是真理的条件跟根基，
所以整个教会有一个很重大的使命。
所以教会有很重大的使命。
我们在追求整个侍奉的目标，有两个很大项的工作。
对，有侍奉的目标有两项重要的工作。
第一个，第十五节提到神的家中应该要持守真理。
第一个是十五节所讲到，在神的家中要持守真理。
所以我们昨天提到，不管外面立法通不通过同性恋的事情，
所以咱昨没有讲到，不管外靠立法不同意同性恋的立法，
那是他家的事情，
那是因道的事。
我们家中我们要固守正道，
在咱的厝内底，咱要固守正道。
不管环境怎么样的改变，
不管环境安那改变，
圣灵的真理它是不会受到影响，
圣灵的真理不会受到影响。
那第二段第十六节所谈的就是一个敬虔的奥秘。
第二堂是大家所讲到的敬虔的奥秘，
其实谈的是在整个神救赎的一个进程，
讲的是神救赎的一个进程，
从他道成肉身的显现，
为道成肉身的显现，
被圣灵称义，圣灵的在世上的工作，
和圣灵称义的世上的工作，
升天的时候被天使看见，
升天的时候和天使看到，
设立教会使徒教会的设立来传扬福音，
主导教会的设立来传扬福音，
被世人信服福音当中有人 来接受，
让世界人来信服，有人来相信道理，
最终整个后面最大的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能够借着基督宝血得救的人被接在荣耀里。
同重要的重要就是让保卫所救赎的人可以后来进入天国里面。
所以教会两个很大的目标，第一个就是固守真道，
所以教会两项重大的目标，第一是固守真道，
对内对外就是传扬真理，
对我是传扬真理，
因为有固守真道的需要，
因为有固守真道的需要，
有传扬真理的需求，
有传扬真理的需求，
所以教会必须设立一个组织，
所以教会的确要设立一个组织。
所以我们注意看在整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讲的是祷告的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二就是讲到基督的生活，
提到基督徒应该有的基本的本分，
讲到基督徒有应有的本分。
那接着讲祷告之后，就是讲教会的组织的管理，
第个提到了后，讲到教会组织的管理，
就是要设立一个忠心神的仆人管家，
就是要设立一个神忠心的仆人，就是管家。
所以内有得力的祷告生活，
里内底有这个祷告的生活，
教会能够有健全的这个组织领导，
教会有健全的组织的领导，
整个教会就能够对内稳固能够固守正道
整个教会对内能固守正道，
对外能够把福音传得更全面。
对我也让总会员团队过来传递，
所以可见这个教会的组织管理这个部分是非常的重要。
可见教会组织的管理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教会安立长职的功能就是这两项。
所以教会安立长职的功能就是这两项。
所以这两项如果做得不好，整个教会我们看见很多的侍奉可能就有很多的问题
这两项做得不好，咱看到教会有就会真多问题。
所以既然长职的案例这么样的重要，
既然案例中职的这重要，
攸关整个教会的发展，
关于教会整个发展。
所以这个保罗特别对提摩太亚提到选立的一些条件。
所以保罗特别跟提摩太讲到选立的一些条件。
如果这样啊，整个教会啊才能够走在这个正轨上面。
那呢，教会还走到这个正轨顶端。
那我们注意看呢，在整个条件里面哦，对监督长老的要求是最多的
啊。咱看到对这个监督的要求是主要是同这个。
因为在教会，他的工作、他的责任、他的分量是很大。
因为教会责任，伊的分量是很大。
这不是地位，
这不是地位，
它是个工作的岗位。
伊是咧。工作工岗位，
就像我们上次提到，地位大家都是平等的。
咱顶下讲到，咱地位拢是平等的。
男女的地位也是平等的。
啊，男女的地位嘛是平等的。
外面的说法一直把男女啊，一直讲求平等，就是出现最大的不平等。
啊，伫外口讲到男女的平等是，就是同在无平等。
因为教会的组织里面谈的就是我们讲的一体的观念。
教会组织内底讲到是一体的观念。
好像一个人的身体有头有身体。
啊，那一个人的身躯有头有身体，
不是头比较重要，身体不重要。
不是头较重要，身躯不重要。
都一样重要。
拢同款重要。
他们的功能缺一个都不行。
因为功能缺一不可。
所以他们必须健全。
所以的确要健全。
如果每个人能够固守自己所应该有的定位，
如果我们讲一旦固守自己应有的定位，
了解神在一个教会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位置在哪里，
了解神让我们在教会，我们每个人的地位是什么，
不是去鄙视别人的位置，
不是去看轻别人的地位，
而是去发挥自己在位置当中所应该有的功能
啊，你是去发挥自己的位上的应有的功能。
接着这个男执事的选立的办法
啊，找不到执事的选立办法，
还有女执事的选立的办法，
哦，女执事选立的办法，
所以长老的条件是最多，
所以长老的条件是同齐。
那其实以这样来说啊，传道人的条件是最多的。
哪里来讲传道者的条件是同齐？
因为这个教牧书信呢是保罗针对提摩太讲的，这个还有提多。
因为教牧书信是保罗对提摩太啊，跟提多一个讲。
所以相对的，对长职的要求也相对是对传道的要求。
啊，对长职的要求嘛，是对传道的要求。
那我个人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个人在看这段的时阵，
觉得把自己放在这个条件里面，
我将家己放这个条件顶关。
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嘛希望兄弟姐妹看这段圣经的时阵，
也能够把自己列在这个条件里面，
嘛将家己放这个条件内底，
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因为这是一个同基本的条件。
如果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达到这种条件，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
如果每一个人在我们会这个大家这个条件在教会生活里面，
每一个功能都能够发挥它的极致，
每一个功能都能来发挥它的同大，
就更能够来造就教会，
就如果能来造就教会
啊，神看见这个教会的同心，
神看见教会的同心，
就更能够把得救人天天加给我们，
对，会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我们。
为什么主耶稣不把得救人加给我们，主耶稣不放心呢、啊？
为什么主要说我将得救人交咱呢？因为伊无放心。
因为教会的组织还没有趋近一个完美的阶段。
因为教会组织还不够完美的地步。
所以我想用这样的心态来去看见这整个选立的条件。
我想用这种心态来看这个选立的条件。
这是每一个人我们最基本也应该要做得到的部分。
这是咱每一个人同基本嘛是应该爱做的地。
我们来看第三章。
那来看第三章。
我们来看第一节。
来看第一章。
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这话是可信的。好，那这边提到说想得监督的职分，
在讲想要得到监督的职分。
我想很多人误以为啊，这个教会的职分就是一个阶级了哈。
有人以为教会组织是一个阶级，
用外面的所谓的政治的阶级把它套到教会啊，这个会造成很大的混乱。
用外靠政治来控制在教会内底，这引起很大的混乱。
为什么想得监督的职分？圣经里面讲的后面是羡慕上工。
为什么想要得到更多的积分？圣经讲的是很羡慕上工。
我们先来思考什么叫做监督。
那先来思考什么叫监督。
我曾经听过一个长老。他说传道这个长老就是来监督传道人的啦、
我听过一个长老讲，这个长老就是来监督传道的、
什么都要管哦。这个传道觉得来这个教会又被这个长老管得很紧
上面都没管传道家，刚好这长老管得紧严。
当然我们传道人的心态也要正确我觉得长老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善于教导人善于教导人。
传道家本身也要有这个主角，因为长老是要善于教导。
我自己觉得来到一个很多长职这个设立的教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我刚刚来到一间有这书真多教会是真幸福的，
因为很多长辈可以提醒你，
因为有真多长辈来提醒你，
很多长辈可以跟你同工，
真侪长辈当家己同工，
甚至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接触很多的事情，他们对牧养、对信徒的状况是非常的清楚。
啊，甚至对教会牧养、信徒状况真了解。
啊，曾经来到一个没有长者的教会啊，真的很辛苦。
啊，我捌去一间无长者的教会，真的是辛苦。
啊、所以，我们传道来到一个教会啊，我们真的就好好观察有没有可以选立长者的人选。
所以，我们团队来到教会，就真注意观察有人会当选立来长者无。
一个教会如果没有长者的人选，这个教会啊。会呈现很多的问题。
这个教会若无长者的人选，这个教会有真侪问题。
可见没有很多人羡慕这样的一个工作。
可见有啊，无人羡慕、羡慕这个工
作。大家都想说，我今天呢、啊，只要受洗得圣灵，我只要最基本的60分及格就好了。
啊，有人想讲，我只要受洗得圣灵有60分及格就好啊。
大家看到圣工啊，就躲在一旁。
可能圣工在比你边啊。
找那个年轻的吧，
啊，找少年的，
找那个有经验的吧，
啊，找有经验的、
哦。整个教会因为人的推脱啊、哦，所谓的那种无谓的谦卑，
啊，教导因着人无谓的谦卑、
啊。我觉得做圣工啊，如果你强调说我要谦卑，我不做圣工，你的心态不对。
我讲啦，做圣工你若讲啊，我得爱谦卑，这种心态是唔对。
就是因为你要谦卑，所以你要做圣工。
就是因为你要谦卑，所以你要做圣工。
越做圣工，你能够越谦卑。
如做信仰，你当如谦卑。
越做，你会看见很多的亏欠，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足。
你如做，你会看见真多啊，诶，软弱不足的所在。
你会接受别人很多的指导。
你也接受别人真多指导。
所以在这个服事里面，是越做越能够谦卑下来。
所以这服事顶完，如做会当如谦卑。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今天在想我接圣工不行，我要谦卑下来，我不接，代表。你在接圣工，你的态度是不对的。
如果咱若要接圣工，咱讲我强逼说我不爱做，安尼表示你的态度是不对的。
在圣经里面叫羡慕上工，
圣经讲就爱羡慕
上工。所以什么叫做监督？
所以什么叫监督？
好，我们来看哦，这个监督如果以提多书来说啊，这个提多书就是讲长老的
哈。啊，那看到这监督，这提多书就是讲到长老。
我们来看提多书，请看一章。
咱看提多书第一章，
我们来看五节，来看到第六节、七节
哈。咱从最后再看第七节。
五节，我从前留你们在格里底，就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而你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耶稣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以下省略哈。所以这边讲的监督啊，就是长老。
假说讲到的监督，就是长老。
那这个长老啊的选立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作为神的管家。
啊，这个长老选立一个同地方不管，比如说做神的管家。
所以一个长老在一个教会的这个岗位里面，他是全情的监督，他看的是整个教会的面，整个教会的发展。
所以这个长老看到是教会的全面。
他是一个全面性的。
也是全面性的。
所以他本身自己在很多的指导里面，自己要必须无可指责。
他本身在指导的时候，啊，自己要无可指责。
我们再看这个《使徒行传》的二十章。
咱过来看《使徒行传》二十章。
《使徒行传》来看二十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
二十章来看二十八节。
二十章二十八节。
我们看到，我们看二十八节哈。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我们看到三十节哈。
看到三十节。
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杀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好，所以这个是保罗啊，这个来到个地方来设立教会之后，他也设立了教会的长职，
所以就是保罗来到这个所在设立教会了，伊嘛设立长职。
那为什么保罗在离开之前必须要做设立长职的工作呢？
啊，为什么保罗离开教会了要设立这个长职的工作呢？
因为保罗可以想象他离开之后会发生一些事情。
因为保罗当想象伊离开教会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
二十九节说：“我去的时候必有凶杀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
二十九十讲到讲，我知影我去了，的确有凶暴的豺狼，入入恁中间，无爱惜羊群。
甚至引诱门徒来跟随这些啊，这个假先知了哈。
甚至引诱门徒来跟随这些假先知。
所以才要设立长职，设立监督。
所以他们来设立这个长职，设立
监督。所以监督的责任就是来固守神的羊群。
所以这个就是来固守神的羊群。
因为当中有很多人不爱惜羊群，因为、这个长职跟监督的工作来管理、来保守。
因为有真有人无爱守这羊群，所以中节爱来固守这羊群。
所以二十八节提到说啊，作为全群的监督啊。
所以二十八节讲了作为专群的监督。
所以我认为啊，长老在一个教会啊，它是一个整个面向的整个教会的面。
所以我感觉长老教会内底是全面性的。
我来大同常常听到我们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长子在讲哦，早期很多我们的赖长老啦、季长老啦、这个陈长老、陈执事啦，哈、
哦。我伫教会听到真侪，讲到以前的赖长老等，赖长老等执事。
我们发现了整个教会因为他们的用心被建立起来。
我发现啊，教会因为的用心。
整个圣功能够安顿下来，
整个圣功能够安顿下来，
所以可见呢，它是一个全群的，是整个面向的一个思考，
所以全群是整个面向的思考，
那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为了自己来谨慎，也为了全群来谨慎，
所以这么说来，我们讲监督不是在看别人的缺点，
所以讲起来监督不是看别人的缺点，
而是整个教会的面，有一些该讲的时候要讲，
你是教会全面看到爱讲，应该都爱讲。
那本身自己要会谨慎，
本身爱要谨慎，
也能够为全群来谨慎，
会当为着全群来谨慎。
所以这么说来，在圣经里面讲这个监督，
所以安尼讲起来，教会来，圣经来讲这个，
他又提到必须是无可指责的，
必须爱无可指责，
就是不要留下一个别人的批评跟论断的把柄。
让家做别人论断的批评的，
免得在这个职分当中我们在行事，我们在劝勉，我们的力道会不足。
免得这个家属宾馆那里宽度的时候，这力量不够。
所以其实保罗他自己在这种职分上面，他很清楚，他说我是做众人的仆人。
保罗在这份内底真清楚，伊讲伊是做众人的仆人。
耶稣自己道成肉身，他是神来到这个世上。
耶稣伊家己道成肉身，伊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说我不是受人服侍，我乃是服侍人。
说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是要服侍人。
连我们的主他来都是为了服侍人。
连咱的主一来嘛是要服侍人。
一个教会来设立长子，岂不来服侍弟兄姐妹吗？
一个教会设立设立长子，敢不是要来服侍这个信徒吗？
第二个所以要有不断的长进追求的心智。
所以要有不断长进追求的心智。
第三个要立志负起照顾神羊群的责任。
第三爱的己来。志向来照顾神的羊群，
这个责任很重大。
这个责任真重大。
我看圣经里面的使徒啊，
咱看去圣经内底使徒，
彼得在后期也提到彼得长老。
彼得的后期，彼得长老。
我们看见，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使徒，为了固守整个教会羊群，后面为主来殉道。
咱看到因伫教会后期要固守真道，为着教会来殉道。
我想彼得很清楚知道神在他一生当中给予他的功课是什么。
那彼得应该真清楚神伫个康伫个信箱的康轨是啥物？
他是为教会而生的，
伊是为着教会来生，
为了固守群羊而生的，
为着固守群羊来生。
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来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里面呢，是主耶稣准备升天的时候。
你在一经是主要说要准备升天的时
候，他特别对彼得这么说，一连三次的问彼得。
伊特别一连三次来问彼得。
我想这三次，如果你注意读如果你站在彼得的立场，你想起彼得过去三次的不认主。
我想你若以彼得的态度来，因为伊之前有三次无认主。
你看主耶稣三次问彼得，我想彼得心中感受很深刻。
我想主要说三次问彼得，彼得本身的感受应该真深。
彼得，你爱我吗？
彼得，你爱我吗？
你喂养我的羊，
你来饲养我的羊。
彼得说：“我当然爱你啊。”
彼得讲：“我当然爱你啊。”
主耶稣又说：“彼得，你爱我吗？”
主耶稣讲：“彼得，你爱我吗？”
像这时候，彼得心中会心虚哎。
就是彼得以心中的心虚。
第三次，耶稣再问彼得：“你爱我吗？”
第三次，主耶稣问伊讲：“彼得，你爱我吗？”
彼得直接对主耶稣讲说：“主，你是全知的主，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主要说讲你是专地的，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我们看见了彼得后面的工作他要在神的旨意上要完成什么样的侍奉？
难怪呢，彼得最后在神的旨意顶管要完成什么样的？
我们来看十八到第十九节。
难怪十八节十九节。
我现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们束上。带你们到不愿的地方去。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样使用药绳，说了这话就对他们说：“你跟从我吧。”所以根据天主教的最后的文献提到彼得是被倒钉在十架上为主来殉道。
根据天主教的这文献，讲到彼得最后是为主殉道，
为了固守神的道，为了来照顾这些神的群羊。
为了高秀请的都来转告做教国家专管的营
啊，能够来为教会牺牲，
好就告来牺牲，
这就是监督，
这都是监督。
所以可见神设立啊，其实有一个很美好的旨意。
所以神的设立是真美好的旨意。
那在这个旋律里面哦，他有提到一下，我们再看回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能够放到爱彼得前，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我们看第三章。第六节
第三章第六节，
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们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所以可见啊，这个做监督的要有灵性上的经历。
可见这做监督的要有灵性上的经历。
出入教的信仰，可能一开始哦，觉得很追求，觉得很认识神啊，觉得他能够为主来牺牲
啊。打入教的，可能认为讲家己真明白神，当为主来牺牲。
其实没有很多属灵上的经历，根基不稳固。
其实无真侪小林丁王的经历，也根基无稳固。
那人一次在一个没有过程当中，直接跳升在一个比较崇高的地位，其实人很容易骄傲。
无经历直接跳去顶冠这崇高的地位，人真容易骄傲。
所以容易落在魔鬼的这个试探里面。
所以圣经讲就讲会落在这个魔鬼的行为内底。
所以一个做监督的，他要有灵性上的经验。
所以这些监督也要灵性顶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信徒的信仰的凌晨，
所以为这角度来看，一个信徒的信用
应该跟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该尽的责任应该是等比的
啊，应该在教会所做的这个服事有一定比的。
也就是说，凌晨越长进的人，应该在教会里面服事，他所负的责任要更大。
就是讲，灵性愈忠诚的，伊伫教会所负担的事工，应该有相当的。
就能够确立人们能够在这个岗位上，能够在真理当中来服侍神。
但看到这个岗位顶管，这个也当来服侍神。
很多人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
有人真热心，但是无真知识。
但是很多人很热心，但是没有属灵上的经验。
有人真热心，但是无属灵顶管的经验。
他把社会的那一套，我只要努力，我就可以成就。
一种社会头出来讲，我只要努力都当成就。
他忘记在教会的侍奉里面还有灵界的工作。
伊自己伫教会所内底还有灵性的工作。
这不是外面社会你那一套努力就能够完成的，这样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甲外口你只要拍拼才能完成的是不同款的。
所以教会里面既然有属灵的功课在里面，就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整个一个团队的侍奉。
所以在教会既然有属灵的功课，就是不是说自己来做，只要专管作为来做。
所以这个灵性的经验很重要。
所以这灵性你管的经验，
所以我认为信徒的灵晨要等同于他在教会里面所负担的职责，这个责任是应该是等比的。
所以信徒的在教会的信用，在教会所负担的这个信仰应该是等比的。
这个部分讲的是品德的部分。
本来讲的是品德的保温。
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
来看第三章。
我们来看第二节。
第二节，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这边提到积极性的，就是学会自我管束的能力。
再讲到这个性，就是讲到自我的管理，
要能够学会节制。
哎，我让节制，
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让结出圣灵的果子。
所以这边提到节制跟自守，它是一个内在的表现。
节制跟自守是。外在表现
端正是外在人看得到的，
端正是外在看得到的。
所以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所以也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能够在很多的事情处理当中不能够意气用事。
在经济大事处理顶管，未当意气用事。
在生活当中，自己能够有高度的自制的能力。
在生活顶管有高度的管道的这个。
所以圣经才会说，为自己谨慎，然后再为全体来谨慎。
所以圣经还讲到，为着家己来警醒，才当为着专管来警醒。
那消极的部分就是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
消极的部分就是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
尤其是有关于酒的事情。
尤其是关于聚会代志。
我想对这个部分呢，我们真教会可以说是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做得很好了。
我感觉这部分咱真教会是做得真好。
昨天这个崇德教会来访我们就跟他在谈他们也提到。这个原住民能够脱离这个烟酒民这个不简单
。咱们这个崇德教来访，我们嘛跟台港讲到这个原住民应当脱离这个烟酒的这个阴影。
所以甚至有一些学者在研究，为什么原住民能够透过宗教信仰，能够把烟酒都能够戒掉？
甚至有学者咧研究讲，为什么原住民透过这个宗教会当脱离这混个酒？
所以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我觉得对这个部分我们从过去都是非常的要求。
其实这部分在咱教会内底做以前就真有要求。
所以他讲的这个节制就是不要被不正当的生活方式所控制了。
所以这款的节制就是讲卖哦，这无正当的生活来所控制。
包含了被酒精
啊，包含酒精啊，
被脾气、被自己的私欲所控制住了
啊，或家己的脾气、私欲来控制掉的。
那第二个啊，就是要有温和的待人。
第二项就是要温和待人。
所以圣经说不要争竞。
所以圣经讲到唔能争竞，
就是不要与人争论。
就是卖跟人争论。
这个不要争论，包含了就是不要爱慕虚荣。
这争论包含唔能爱慕虚荣。
很多的争辩都是要强调我比别人强。
真侪争辩就是要强调讲我比别人强。
这边你要说不要争辩，就是不要爱慕虚荣。
所以圣经讲卖争辩就是卖爱慕虚荣。
啊，所以啊，在圣经啊，啊，这个保罗也提到。主的仆人啊，不要争竞，要温和的来待众人。
到底圣经内底保罗嘛讲到，作为仆人爱温和，唔能争竞。
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
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二章我们来看二十四节哈。
二章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敌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我觉得这种劝导啊，真的不简单。
我感觉用劝导不简单。
我想这是每个弟兄姐妹也可以追求的目标。
我相信这嘛是每一个孩子姊妹会当
追求的目标。温温和和来带众人。
温温和和来带众人。
教导人能够存心忍耐。
啊，教导人会当存心忍耐。
其实说实在，在很多的事情哦，去劝勉，有时候真的会动血气啊。
啊，其实真侪代志要劝勉会动到血气。
可是我觉得这个忍耐的功夫真的不简单。
我讲忍耐功夫实在不简单。
教导人要忍耐。
教导人爱忍耐，
就好像父母对儿女的忍耐的教导，可能一次教不会，一直教啊，不断的忍耐。
就亲像父母对儿女的教导，一届教未晓，第二届搁爱教。
就好像神对我们的容忍忍耐，不断的用各样的情形来教导、来教育我们。
就亲像神对咱的忍耐，用各种方法来教导咱。
所以我看这个摩西的一生哦，真的不简单。
我看到摩西一生不简单，
从一个血气方刚的这个少年人。
哦，对一个血气方刚的这个少年人，
喜欢靠着拳头能力来解决事情
啊，加用着拳头来解决代志。
一直到摩西的后期啊，甚至他的哥哥姐姐来毁谤他的时候，
啊，甚至到摩西后期，伊的哥哥姐姐来毁谤伊的时
候，他能够很平静来去面对这件事情，
会当真平静来面对这个
代志，不为自己来辩屈，
不为家己来辩苦，
神亲自出来来替摩西来主持公道，
神亲自出来替摩西来主持公道，
所以摩西是最谦和的。
所以某些是同谦和的。
我想今天呢，如果我们在很多的事上能够有神来替我们做这样的见证，
如果今天是真的代志，神会当亲自来为咱做这种的见证，
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职分上的一种肯定。
这是对咱职分顶管的一个肯定。
接着就是要有正确的价值的金钱的态度。
对呀，就是要有正确金钱的态度。
其实有些时候有了一些职分啊，人们就很容易迷失在这个职分里面。
其实有了职分了，人就真容易迷失在这个职分里面。
会把职分当作一个权，
会用这个职分当作一个权。
人很容易就在这个借的外在的金钱呢，就成为一个得利的门路。
人就真容易因为外在金钱，成做得救的门，得利的门路。
所谓的敛财啊，不是只有一般的民间宗教信仰。
其实敛财不是一般宗教信仰。
基督教里面的敛财呀，这个次数也不少哎。
啊，基督教来对这敛财嘛，
有些牧师、一些外教会的长老哦，这个仗着自己的一种在教会的身份。
有一挂牧师话教会顶头仗伊着家己的身份。
其实啊，虏获人的心去做，背地里去做很多违背神的事情。
其实来用人的心来做背地来做一挂唔对代志。
来贪图许多的钱财。
来贪图真济就钱财。
教会有一个地方啊。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啊，伫教会里我听过一件代志。
他说教会的长职负责人啊，也因为受到别人的影响啊，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一些老鼠会了
啊。教会中九几年因为我靠应用两千回，
甚至有长职开始带头，长职开始推销，
甚至有弟兄姐带头开始推销。
那甚至很多弟兄姐妹也很单纯啊，反正你给多少啊，你每个月后来都可以拿多少钱啊。
好，这款姊妹嘛真单纯，想讲啊，提偌济出来当提偌济回来。
这些弟兄姐妹也真的无知，也不会去问啊，到底这个投资的标的啊，到底这个有没有问题？
啊，那姊妹嘛真单纯，未去问讲这个投资的这个标的啥物。
他只是对这个长职负责人的一种信任。
也只是对这个长职负责人的信任。
后来没想到啊，这个吃了一点甜头之后。
啊，无想到我食到一挂甜头了。
后来上面的人呐、把一些钱财把它卷款而逃。所以整个执事后面也追不到人呐、对底下没有办法交代。
后来因为顶头的人从钱拢款走啊，这个技术拢无走，对下骹人交代。
很多信徒也因为这样离开教会。
啊，真侪信徒嘛，因为安尼来离开教会。
这就是一个长子没有确立自己在教会里面所应该确立的职分。
这就是一个长子无伫教会底来确立家己应有的分分。
我觉得这个保罗啊，真的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啊，他对这个钱财是非常的清洁。
我刚刚保罗教会的生活里面对金财是非常的清洁。
我们来看他的自白。
好，那来看一个第一讲法。
请看《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二十章。
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使徒行传》来看二十章。
《使徒行传》第十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来看二十八到三十四节。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二十章，
二十章。
好，我们从这个三十一节来哈，三十一节。
好，来看三十一节。
啊，三十一节，我们来看到三十五节
哈。看到三十五节。
三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谨慎，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的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与贪渎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双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该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是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保罗啊，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啊，跟弟兄姐妹的相处啊，这个钱财的问题他非常的清洁
啊。保罗在教会的生活跟兄弟姐妹中间这个钱财是非常清楚。
当然是说在一个职份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当然就很自然的啊，想要做一些回馈。
在这个啊教会里面兄弟姐妹很容易就说要做一些回馈、啊、
我觉得保罗非常的不简单。
我看保罗真不简单，
他不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跟衣服，
他不贪图任何一个人的金银，
甚至他的双手常常攻击人，
甚至伊的双手常常来攻击别人，
甚至在别人的需要还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
啊，甚至去帮助别人。
他明明可以靠着福音养生，
也让靠着福音来养生、
啊、他为了不加添整个教会的负担，
伊为了不加添教会负担，
他自己还要做帐篷为业、啊、用这些收入来做教会的侍奉。
伊家己还佫用帐篷，用帐篷来做为业来养活家己。
所以保罗这边呢、啊，才提到说、啊，在这个金钱的、啊、一种观念上要正确。
所以保罗讲说，伫经济顶端的观念要正确。
我们再看这个监督的啊，他的一些条件在家庭方面。
那个讲到这个监督诶，伫家庭内底应该有个观念。
再看回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
啊，现等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第三章第二节
第三章第二节。
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哈，这边提到啊，就是夫妻的关系啊，要能够忠于婚姻了。
啊，再讲到夫妻的关系，爱忠于婚姻。
啊，这边提到的啊，包含了这个长子也是，这个执事也是一样。
再讲到包含执事嘛，同款。
但这个条件是每个弟兄姐妹都应该如此了。
啊，但是这个条件是每一个兄弟姊妹都应该是
这样。不要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啊，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那除了就是说一夫一妻制能够忠于自己的婚姻之外，
一夫一妻忠于自己的婚姻以外，
其实属灵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啊，能够维持合一的见证。
在少年顶端一个很好的教训，就会当好加做合一的一个教训。
婚姻神所结合的人不可分开
啊！婚姻是神所结合的人，不能分开。
二人成为一体
啊！两个人加做一体。
所以我觉得对监督的要求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我想除了一夫一妻制的忠于婚姻之外，
我想对监督要求讲忠于一个妇人的丈夫，除了一夫一妻，
就是要有美好的婚姻见证。
就是要有一个美好婚姻的见证，
要有合一相爱的生活，
要合一相听的生活。
很多信徒的婚姻如果有问题，还有教会的长子来处理。
啊，有人啊，有信徒的婚姻有问题，爱个长子来处理。
如果一个传道的婚姻有问题，谁要处理？
如果一个传道的婚姻有问题，上面来处理呢？
一个执事的婚姻有问题，谁敢处理？
啊，一个执事的婚姻有问题，上敢处理呢？
一个长老的婚姻出现问题，谁去处理？
一个长老的婚姻出问题，上面去处理呢？
其实我过去听到有一个传道的婚姻是有一些状况。
我过去听有一个传道的婚姻有一些状况，
这个很非常的棘手
啊，非常的歹处理。
教会里面没有人敢讲
啊，教会没人敢讲
啊。当然他也很资深，那之前的也不能讲
啊，已经主心主前的也不敢讲，
只能放在祷告上啊，讲了又怕伤了同工
啊。几个人可能基督顶官讲了又惊到伤到同工。
所以他提到就是说哈、哦，这个案例长子啊，包括传道人也好，教会有职分的，就是婚姻这个很重要。
所以按你这个东西包含团队这个婚姻顶管的要求，
如果我们今天本身婚姻有破口，你去辅导婚姻 怎么去辅导？
你若家己婚姻有看靠，你要怎去辅导别人的婚姻呢？
所以我们一般在选立长子的条件，这个婚姻的关系很重要。
所以一般咱的选立这个长子的条件，这个婚姻状况非常重要。
婚姻没有好的见证，这个长子啊，在这个教会当中就很难了、啊，在婚姻的辅导里面能够做好一个该做的辅导。
啊，这个婚姻若无好，伫这个教会底要辅导这个婚姻，都无咋去辅导。
那第二个我们谈的就是还有自家的能力。
啊，第二行能够得到这个自家的能力。
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五节。
来看第四节、第五节。
好管理自己的家时，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啊，那这个部分呢、啊，有关于执事的部分呢、啊，也是一样的条件哈。
而且关于执事的部分嘛，是同款。
啊，我想这个对于每个圣工人员呢、啊，也都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智。
我想对着每一个圣工人员，拢应该有这款的心智。
今天很多人很热心侍奉啊，去照管着神的家。
啊，家真的人真热心来照管神的家。
但是自己的家却出现了问题。
来，家里的厝却出现问题。
其实我自己看到很多，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在检讨这样的事情了。
当然，今嘛真侪人咧检讨这块的问题。
啊，很多的传道因为早期啊，可能工作都在外，而且是离开家很远。
啊，有一挂传道因为早期爱离开家庭。
啊，其实另外一半啊，借着这个一个传道的微薄薪水，没有办法支持整个家啊，所以另外一半还要去上班。
啊，另外一半因为传道薪水薪低，伊还阁去上班。
啊，很多传道有一个心中的一种悲哀啊。
啊，所以团队心中有一个，刚好一个悲哀。
我们那么认真在教会的牧养当中，去把别人的孩子教育得很好。
啊，我家里真在教会的牧养真用心，把人的囡仔教得真好。
很多的时间来去教育别人的孩子。
用真侪时间去教育别人的囡仔。
那自己跟自己孩子的相处的机会是非常的少。
家里跟家里的囡仔相处的时间真短。
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爸爸不在。
啊，囡仔同需要的时候，爸爸不在。
等到可能在很多事情稳定了，哦，可能被这个慢慢的年资。够了哦，这个总会突然惊觉到，要把他派在教会的这个附近啊，一个教会来注目
啊。等到他主心的时候啊，派你教会附近来，带你出附近的教会来服务，
却发现一个事情：孩子长大之后就已经没有办法去教育了
啊。叫发现啊，囡仔已经大汉，无再去教育了。
嗯、啊，其实我自己是传道啊，看到这样的家庭，我真的心中也感到非常的痛心
啊。我成为传道，我看你安尼看你家庭嘛，感觉真伤心。
那这个又是一个选立长子，他本来是传道人的条件啊。
我也算终极嘛是团队的条件，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
所以这部分真的真重要，
是为、治理自己的家了。
来，治理家己的厝。
这边提到说自己的家跟神的教会，
这讲到家己的厝跟神的教会，
是做一个对比，
做一个对比，
一个是小的，一个是大的，
这是小一个大的，
一个是属世，一个是属灵的，
这属世，这属灵，
一个是短暂的，一个是永恒的，
这是短暂的，这是永恒的。
所以这个当中的平衡点怎么去做？
两个平衡点是怎样去做的？
原来这圣经里面呢、啊，保罗也特别提到，这个是需要平衡的。
啊，在圣经里底，保罗嘛讲的，这需要来做平衡。
你不能只顾教会，却不顾到你的家庭。
你不能让家顾教会，无顾到家己的家庭。
你不能只顾家庭，可是你却遗忘了这个教会的需要。
你
不能
让家顾家己的家庭，却未记教会的需要。
当然有一些传道也被信徒念了
当然一些传道也叫信徒念，
这个传道比较爱家不爱教会，
这个传道他爱处不爱教会，
所以有时候这个当中的平衡点真的是很困难，
所以这是两个平衡点很难处理。
所以我认为、我们弟兄姐妹要常常为传道的家庭长子的家庭来祷告，
所以像你今天要常常为传道跟长子的家来祈
祷。今天你看到长子传道的家庭有问题，不是在数落他们，
让你看到长子团队的家庭问题，不是在比后边
的
讲。
今天听了个道理，对啊，你看这个阿里长子都没有按照圣经里面的条件啊。
你讲今天听阿叔讲阿姐，阿里长子莫都没照着圣经所讲诶。
我们要凭着爱心来替他们祷告。
咱来凭着爱心替来祈祷。
让他们在这个职分当中，
好在这个职分中间，
他能够治理自己的家，
会当来治理家己的厝。
之后能够来到教会来管理整个教会的工作，
来教会让管理教会的工作。
有时候长子传道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需要信徒的关怀诶。
啊，有当时啊，长子团队嘛需要信徒的关怀，
需要带导，
需要带导。
啊，所以这个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讲这是一项真重要的代志。
我们看见啊，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很失败的家庭叫做以利。
难怪圣经内底一个真失败的家庭就是以利。
如果你注意看以利忠不忠心，我觉得以利真的很忠心。
难怪以利有忠心哦，一真忠心。
你注意看，在整个圣经来描写以利的时候，是他提到以利是坐在自己的位上。
难怪了，圣经在描写伊利的时候，伊讲到伊是坐伫家己的位上。
他从年轻服侍，一直到整个信仰，在那个时代里面，在还没有这个撒母耳的出现之前，
啊，因为少年的时候到这个服侍到啊，撒母利亚的出现进行，
整个大环境，整个信仰是非常的低落，
为信仰环境是真的真歹。
我想这是为什么以利年纪这么大，必须还坐在自己的岗位上来服侍呢？
为什么伊犁因为这老阿哥在你家的位上来做服侍呢？
就是没有人能够来接这个位置啊！
就是因为无人能接这个位置。
所以当面伊犁是死在那里，死在自己的位上。
所以最后伊犁是死在家的位上。
所以我认为伊犁非常的忠心。
所以我刚刚伊犁是非常忠心。
但是伊犁是败在哪里？
但是伊犁败在对呢？
败在两个儿子身上。
败在两个囡仔顶冠。
因为这两个儿子，神要把咒诅临到他的家庭。
因为这两个囝想要将咒诅临到伊家庭。
当然，伊犁在这个教育的事情上面，他也要负上一些责任。
因为伊犁在教育顶管嘛，负一寡责任，
就看见整个在圣殿的服事跟家庭的一个管理当中，有了一个很不平衡的状态。
就看见在圣殿服事跟家庭的管理无平衡的所在，
造成一个非常忠心的伊犁，到后面的结局却是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造成一个忠心的仆人伊犁，到最后结局是安尼。
但很多时候，我会把这个家庭再看回，用这个撒母的家庭来去看这个事情。
啊，有当时我会看在撒母尼这个家庭内底。
我们常常提到说，伊犁两个儿子是个恶人。
咱常讲伊犁两个后生是歹人。
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撒母两个儿子也不怎么好，也是个恶人呢。
而且咱嘛知啊，撒母尼两个囝嘛不是。
可是为什么撒母没有等同的神把咒诅临到这个家庭呢？
但是为什么撒母尼是无将这个咒诅临到撒母尼呢？
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思考，因为圣经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其中我们知道很清楚，因为圣经没写很清楚。
但是如果神对以利的责备，
就是在圣经当中对神对以利的责备，
尊重儿子贵尊重我这件事情，
尊重儿子贵尊重我这件事情，
成为咒诅临到以利的家庭的源头，
成为这咒诅临到以利家庭的源头。
这么说来，撒母在这个世上可能做的比以利还要好。
所以这个事上应该撒母尼做去比伊犁较好。
他非常的忠心于圣殿的服事，
伊非常忠心伫圣殿的服事。
他想尽办法来管理他的孩子，可是孩子不受教，没有办法。
伊可能嘛真想要管理伊个囡仔，但是囡仔无受教。
在这个世上，神没有把咒诅临到撒母的家。
所以因为安尼，神无将咒诅临到撒母尼的厝。
所以可见很多时候，在乎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有没有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所以在乎是咱伫神面前有做咱应该爱做的代志无？
为什么对长者的选立提到要能够学会自己？学会管理自己的家。
为什么设立终极的条件讲爱，爱人管理家己的厝？
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家庭的生活管理能够对神负责，
如果一个人在家庭的管理当对神负责，
他今天能够来到教会来管理教会，他也能够同样的向神负责。
伊今仔日到来到教会管理教会，买当对神来负责。
所以这两个方面呢、都必须能够平衡。
所以这两方面拢应该做平衡。
所以一个家庭有好的见证。所以全家就能够应着这个职分来服侍神。
所以一个家庭有真好的见证，就让因有这个职分来荣耀神。
我在进神学院的前几年我父亲案例为教会的执事。
我特别新郎爷见证归你，我父亲比案例执事。
因为我过去也不是很能够了解这个父亲如果案例执事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冇不是很了解老伯比案例执事我会变成安怎。
我记得在那一次的灵恩会，在案例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
在那次灵恩会的案例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
从长老的正道，
对长老的正道，
从整个教会对我父亲的期待，当然也包含了全家人的这个全教会对我们家人的期待。
包括全教会对我父亲跟我们家的这个期待，
会感受到有一种莫名的压力。
感觉到有一个这个不知道的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就是告诉你，一旦父亲被安利之后，你就是执事的儿子了。
这阿里就是讲，从老辈红，阿里执事是了，你就是执事的囝。
那你不能像过去一样，你要去顾虑到自己的父亲的职分是这样，你自己要学会去调整自己。
以后你都要顾着，因为老辈结婚，你都要调整自己的做法。
我记得长老那时候在正道提到，一个人安利，全家服侍。
那时候丢了在镜头讲，一两笔案例转给服侍。
最后来案例做案例祷告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到前面被接受按手祷告。
所以案例的时候，我转给来到头前，比按手来。
那种感觉，那种祷告，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
那种祈祷，看起码作为祈祷。
自己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承担跟责任。
家己感觉有些承担真大的责任。
所以我认为如果家中我们有自己的亲人如果我们的爸爸还是我们的这个妈妈安利长职，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必须在这个职分上能够去支持这个职分，甚至也能够全家来服侍。
我想咱处理有爸爸红安利就说妈妈表安利就说，咱应该转给后这服侍。
当然会有压力，一定会有压力。
当然一定有压力。
这个压力就是督促我们做得更好。
这个压力就是叫咱爱做啊，更加好。
当我们有这个压力，代表我们必须啊，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啊，时刻的借着弟兄姐妹来检视我们的行为。
啊，当然这个压力就是啊，请姐妹时刻来检视咱的行为。
过去一个负责人提到，我负责人当好累哦，我想卸任了。
啊，过去负责人讲，我做到今天，我想要卸任。
我说你做得很好哎。
我说你做得真好。
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三年当负责人当中，这个负责人当中，你聚会都是第一个到的。
啊，你敢无发现这三年做负责人中间，你都是第一个到的。
然后你祷告是最长的。
啊，你的祈祷同等。
整个聚完会后结束，也是你最后离开的。
啊，规个教会给主会掉，你嘛是从
未来。我说今天如果卸任当负责人，我说你还会这样吗？
哦，你今仔来罗林，你敢过安尼？
那我还是依然会这样啊。
反正我嘛是同款安尼。
信仰的事情无关这个职份的事情。
啊，信仰无关这个职份的问代志。
大概不到半年的时候啊，就已经很少看到来聚会了哈。
大概无到半单的，真少看伊来聚会。
所以说，有时候职份哦，他会督促我们在信仰当中不断的追求跟前进。
哦，大家这个职份呢，不断的督促咱来追求这个信仰。
我们是整个长职的家庭的孩子。
啊，咱也是这当时的家庭内底囡仔。
我们要自己的要求要更大。
咱对家己要求爱愈大。
所以这个约书亚啊，曾经在他准备离世的时候啊，
约书亚伊要离世的时阵，
对以色列选民这么说道哈。
啊，对以色列的选民安尼讲的。
所以用这段圣经来啊，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哈。
啊，用这段圣经来做跟其他的结束。
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24章。
咱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
约书亚记来看24章。
约书亚记24章。
我们看第十五节哈。
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咱再来读这段圣经，
约书亚记24章的第十五节。
约书亚记24章的十五节。
我们读到第十六节。
读到十六节。
十五节，请读。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好，我想这句话是我们应该每个家庭都应该定定的目标。
我想这段话应该咱是咱每一个家庭所应该定一个目标。
有传道人说要送一个匾呢，传道，你找一个经节你最喜欢的，我一想就马上想到这一段。
啊，有人讲传道你要送一个匾额，我开始就想到这段经
节。至于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啊，对于我的主，我的确侍奉耶和华。
再一起来唱诗。
各位唱诗。
174首。
174首。
主哈利路亚，真教会必然亲近，因为是主的应许，归荣耀给主耶稣，赞美主哈利路亚，真教会必然亲近，因有圣灵的能力，赞美主哈利路亚，真教会必然兴起，因有真理的根基，归荣耀给主耶稣，赞美主哈利路亚。